个星期过去，艾维德发现罗森小姐变了，她变得容易疲倦，常常心不在焉，而且很固执。有时他们只为了一点芝麻小事就起冲突。那一天又是这样，艾维德已经不记得冲突是怎么发生的了，他只是在一件小事上不赞同罗森，没想到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罗森居然说，你别以为自己是公主，告诉你，这里由我做主。艾维德回想起初来此地时罗森的欢迎词，现在他终于尝到这句话的滋味了，他真的很难吞下这口气。这时罗森又不客气地说，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不是叫你走吗？艾维德结结巴巴地问，啊，走去哪里呢？罗森说，去哪里，你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样你就可以去过你的贵族生活了。艾维德说，我已经不能回头了。艾维德的脑海中又浮现在西伯利亚月台过夜的情景，冰冷的空气，野狼的嚎叫声，彻夜翻腾。他也想起在拉蒂瓦斯多克的途中，像个被猎犬追逐的猎物。不，他绝不走回头路，神把他放在中国，不是别的地方。罗森大叫，你听不懂我的话吗？罗森刺耳的咆哮和冰冷的眼神令他心痛极了。艾维德拾起仅存的一点自尊说，走着瞧，你会需要我的。他知道自己的态度不对，圣经不是教我们不要起纷争吗？这样做跟耶稣的爱是多么不同啊。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对，还是不想像个乞丐一样留下来，毕竟他也有尊严呐。他默默走回房间收拾东西，终于不告而别。他站在路边，行李、棉被、水壶、煤气炉跟来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不过还是有些不同。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家了。再次回头看时，他的心中升起一股自怜的情绪，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。这里是他第一次抓住水牛招呼客人的地方，那边的棚子是他一手整理出来的。现在这些对他都失去意义了吗？他的付出就此一笔勾销了吗？他问自己，难道我不过是一只狗，人家不喜欢就可以赶我走吗？他有满腹的苦水要跟耶稣说，他要告诉耶稣罗森是多么不知感恩，可是他说不出口。他的良知告诉他不该抱怨，因为他也有错，只是他真的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如何开始的。他不必凡事都容忍啊，他再次自问，还要包容吗？他想证明自己已经不是个孩子了，他承认自己不该说最后那句话，那时他真的气疯了。要回去说对不起吗？可是该由谁先说呢？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见窗帘后罗森的脸，他也会感到抱歉吗？有可能他已经后悔自己太粗鲁了。艾维德知道罗森是爱他的，可是他要让他明白自己不是好欺负的。他下了这样的决定，就拾起行李转身离开了。艾维德，等一下。他回头看见一个小女孩跑过来，便招呼说，陈爱，早安呢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陈爱说，我睡不着就起来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艾维德说，去哪儿？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说，我要出城去。小孩听了开心地说，好棒哦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艾维德说，你妈妈会让你去吗？妈妈不管的。艾维德说，这样不行的，陈爱。小女孩说，为什么不行？我还可以帮你拿东西呢。说着，小女孩左手提起水壶，右手挽着艾维德的手臂。她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忽然她发现 自己好喜欢这个女孩。不止如此，她喜欢城里的每个孩子。她走了，孩子们怎么办呢？现在她每天都说圣经故事给他们听，她越来越会说中国话了，已经可以跟他们聊天了。艾维德说：“陈爱，请你回家去。”小女孩说：“为什么呢？”你现在不懂，可是你不是说有时候小孩比大人懂得还多吗？对呀，是有时候，但不是每一次。请你回去吧。陈爱难过地说：“你在生气吗？你是不是和罗森小姐吵架？我也会和哥哥吵架哦。有时候我很后悔，有时候我真的很气，希望他最好滚得远远的，我再也不要看到他。不过通常不会太久哦。”艾维德不想听他再生自己的气，他说：“陈爱，你回去吧，我还会回来的。”陈爱问：“真的吗？”“真的。”“很快吗？”艾维德再次回答：“很快的。”他又劝了一阵，陈爱才终于回去了。艾维德决定到最近的宣教中心去，想一想又不想去了，他真后悔带出了所有的家当，也不明白自己干嘛要继续固执下去。“早啊，艾维德。”是一个大婶跟他打招呼。“一大早到哪儿去啊？”艾维德回答：“去看朋友。”大婶又问：“你昨晚怎么没说一声呢？”艾维德说：“是临时决定的。”大婶又问：“有人生病了吗？”“哦，不不不，不是的，你有时候也会出城看看朋友吧。”大婶说：“我的朋友啊，都在住家附近，每天都见得到的。”艾维德说：“我的朋友住得远，要走好几天才见得到呢。”这时又有人叫他了：“艾维德。”他吓了一跳，是爱光的声音。他妈妈刚过世，从那时起他天天去找艾维德，抓着艾维德不放。“你带那么多行李要去哪儿啊？”“爱光，我要出去探访朋友。”“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”“今天不行哦。”“为什么不行呢？”“带着你太吃力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”“爱光，你还不够大。”“那你走了，谁说故事给我听呢？”“罗森小姐会说给你听的啊。”“嗯，这不一样，你讲的比较好听啊。”“这两天我不在，让罗森小姐说故事给你听好吗？”艾光又问：“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“很快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”艾光又继续问：“你会带漂亮的东西给我吗？”艾维德心里想：“啊，我应该早点出发的，不然干脆没出来也好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我要去宣教中心探访朋友，我不能回去了。”他在村子口租了一头驴子往泽州走。这一趟骑驴走着来时路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一方面觉得自己做错了，一方面又想证明自己没错。他跟自己说：“是他叫我离开的。”终于他疲倦地到达宣教中心，安静地没说什么，朋友们几乎认不出他来。一天一天过去，他还是不说话，他整个心都记挂着羊城，没想到自己会那么喜欢那里的人，甚至包括罗森小姐。他还好吗？他年纪大了，又常生病，可能因此才那么难相处吧。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一位从羊城来的信差告诉他，罗森小姐病得很重了。他毫不迟疑地收拾好行李，立刻骑着驴子出发。他要回家去。“快点，老驴子，罗森小姐需要我，听到没？我们要赶快回家去。”他边说边赶驴子，一路回到他熟悉的屋子前面，中间完全没有停下来休息。当他站在罗森小姐的床前时，被她生病的样子吓了一跳。他懊悔地说：“我真是太顽固了，罗森小姐，请你原谅我。”罗森说：“ 是我不对，请你原谅我，就让这件事情过去吧。真高兴你还是回来了，这段时间少了你，我总觉得力不从心，我还有很多话要交代你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要有人接下我的棒子啊。自从罗森小姐过世后，客栈的责任就落在艾维德一个人的身上。这样过了几个星期，还好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陆先生都衷心地帮他，给他意见。有一位可靠的人在旁协助，艾维德放心多了。他有时会到偏远的山村说圣经故事，陆先生也陪他去。然而，最近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。他不知道以后要靠什么来维持这个客栈，罗队越来越少经过这儿，即使来了，他们付的钱也只够准备食物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。有一天，客栈来了一个有地位的客人，可说是羊城里最有权有势的。他是清朝以来的大官，地位就像现在的县长。艾维德认得他，他住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子里，那里简直像个皇宫。艾维德照中国人的风俗向他鞠了三个躬，请他喝茶。他猜不出这个大官为什么大驾光临，可是又不敢问，只能耐心地等。终于客人说话了：艾维德，很久以前北京城里发生了一桩悲剧，有一个皇帝的妃子逃出了紫禁城，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逃，也没人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。皇帝大发雷霆，和臣子们商量要想一个法子，让这种丢脸的事情不再发生。终于有一个人出了一个主意，只要没有脚就跑不掉了。听来好像有道理，但是因此就要砍掉所有女人的脚吗？女人没有了脚，不就没办法去取水，没办法上市场了吗？最后他们都同意保留女人的脚，可是要把女人的脚变小，使他们走不快走不远。于是他们发明一个方法，让女人的脚变小，无法离开自己的先生。臣子们都觉得这个意见很棒，大家全都赞同把女人的脚变小，于是决定每个女人在婴儿时期就要用布条把脚绑起来，她们的脚就会结成一团，不能再长大。我刚说过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但是你看见，到现在女人还是用很小的脚走路，她们果真无法逃跑了，但是她们也无法像有健康的脚那样做很多事。帝王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现在的政府决定要废除这个陋习，然而事情没那么容易，连女人自己都认为脚越小，她的地位和价值就越高。于是每个女人都努力地绑小脚，她们并不在意自己会变成残废。怎么办？我们需要一个人去说服她们，让她们相信大脚比较漂亮，比较健康。我们要找的这个人，自己必须有一双大脚才有说服力。他很害羞地瞄了一眼艾维德的脚，他当然知道男人看女人的脚是不礼貌的事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这样做，这是他的职责。他继续说，我们想来想去，发觉只有你适合这个工作，我们想聘请你做政府的专员，我会派两个侍卫给你，这样老百姓就会尊重你，另外我还会提供你所需的食物。艾维德还来不及回答，县长又继续说，我想这样吧，明儿一早两个侍卫会带着骡子来接你，骡子给你用，侍卫会召集大家到洗衣服的广场集合，他们会排好队伍， 集合的部分是卫兵的工作，接下来才是你要做的。等一下，我差点忘了最重要的，他们排好队后，卫兵会报告，以后不准再绑小脚，不遵守的会被处罚。艾维德想说些话，可是县长摇摇手示意说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说完，这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。男人希望自己的太太有一双漂亮的小脚，所以要设法说服他们，他们不会自愿做这件事，需要政府强迫他们。如果一个先生没有松开太太的脚，或是一个爸爸不容许女儿不绑小脚，他就会被拉下监狱。等侍卫把话都说清楚了，做好准备工作后，每个女人就要在你面前脱下裹脚布。艾维德终于有机会问，我在查看他们的脚时，可不可以说故事给他们听啊？县长回答说，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。于是艾维德说，我接受你的提议。县长也开心地说，我非常高兴，艾维德，我非常高兴。明儿一早，艾维德说，就明儿一早吧，我会准备好的。他晚上睡觉时一直想着这件事，他向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你真是奇妙，你为我开了一扇门，超乎我所能想的。我自己担忧实在是很笨，帮助我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，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。我好骄傲啊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。